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随烦恼。我们说什么叫随烦恼？这个是新所有法的第五类，随烦恼。这个随烦恼就是跟随着根本烦恼而来的。那随烦恼有二十个，其中呢小随烦恼有十个，中随烦恼有两个，大随烦恼有八个。那为什么分大中小呢？就是它相应的条件不一样。好，那怎么样不一样法？我们上礼拜说，如果呢它是同类聚起，还有呢它是骗一切的不善性，还有呢跟第七世的染心相应的，这三个条件它都具足了，我们称为大随烦恼。如果呢 具足前面两个，我们称为中随烦恼。三个条件都不具足，叫做小随烦恼。所以呢小随烦恼它是个别现起的，然后它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而且它不跟第七世的四个根本烦恼相应。所以我们常常呢，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修行的时候会觉得，诶，今天烦恼很重，就是觉得心里起了烦恼，不能够断恶修善。那你说烦恼烦恼，你也烦恼我也烦恼，怎么样烦恼呢？烦恼的相状是什么？那我们学习白法的目的呢，就是了解每一个烦恼的相状，它是愤呢还是恨还是恼呢？每一个的相状不一样，那不一样的烦恼有不一样的对治的方法。那我们就是把它学清楚，经教通了之后呢，我们功夫还没到家没关系，但是呢我日常生活中我就可以用。我今天愤愤的那种不欢喜的感觉，不高兴的感觉起来之后，诶，我就知道我今天这个起这个有一点点情绪的时候，这个就是愤愤的感觉。那有这个情绪起来的时候，一个聪明的修行人就要赶快把它摆平，把它转念，不要让它又变成怨恨，又更加深一点点，到最后变成热恼的时候，这个愤恨恼的恼的时候，那就要花很大很大的力量才能够把它摆平，可能三五天，可能一个月，可能半年。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修行人，就是常常要观察我们的这一念心，它是跟什么相应。一个愤恨恼这样的情绪起来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哦，现在我起烦恼了。那小随烦恼它就是比根本烦恼容易对治，比较简单，而且它个别个别现起，我们学清楚之后呢，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用，对我们这个修行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所以我们要仔细来看看这个小随烦恼它有几个相状。那我们接着要看的话是第四个，它是缚。什么叫做缚呢？我们翻开256页，这个缚就是缚藏，缚藏的意思。那什么叫缚藏呢？缚藏就是我们造罪了，就是有过失了，或者是受戒的人，受五戒菩萨戒，他不小心犯戒的时候，他呢把他的过失跟罪过想办法呢把它隐藏起来，不要让人家知道，这个就叫缚藏。那我们看课本他怎么说，我们看257页白话文，这个随烦恼的第四个就是缚。那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盖缚，就是在自己呢做错了事或者破戒造业之后呢，为了怕失去既有的名闻利养恭敬，便用尽一切的办法隐藏。主要呢还是贪，上面所讲的名闻利养恭敬就是贪名，贪这个利，这就是缚的体性。那这样盖缚的结果是不是就没事了？你所做的业或者是过失呢，或者是破的戒，你盖起来不让人家知道，是不是就没事了呢？哦，事实上不是的，事实上反而使得你的胸襟无法坦然，因此呢，不但障碍不复的升起，身心也经常处在悔恨、懊恼当中，这就是复所产生的作用。所以在《论语》里面，我们学过这个《述而篇》里面就讲：“君子坦荡荡，小人藏戚戚。”这个意思就是说， 君子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经常就是非常的明达，因为他心里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那小人呢，他常常处事情就是常怀忧惧，他不晓得他隐藏的这个过失跟罪恶什么时候会被人家掀出来，什么时候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名利会不保，人家会对他的想法种种什么心目中的地位会影响，会丧失，总是怀着忧戚。那人呢，总是有惭愧心嘛，所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他常常就是会怀忧，会忧恼这个他隐藏的这个过失，或者他说过的这个谎，哪一天会被人家掀出来，那他多没面子，就常常会有这样子的隐忧。所以并不是呢把它盖覆起来就没事了，实际上这个隐藏的过程呢，这个造罪者呢，他心里受很大很大的折磨，有时候半夜睡觉的时候还会吓醒。我想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嘛，如果你今天对妈妈撒一个谎，这个谎呢，为了圆这个谎，那妈妈问的时候又要说很多很多的谎，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半夜都会惊醒，看是不是妈妈知道了。那小的是这样，大的呢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里面，在对自己的六亲眷属里面，经常会有这样子的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复藏自己的过失。实际上呢，这个造罪者他身心是饱受煎熬的，这个过程是不好受的。那我们再看258页，那因为盖覆自己罪恶的人呢，每当想起这些覆盖的事情，心中便充满了无限的悔恨跟懊恼，因此呢，身心常处在这种不安稳的状态。这都是因为愚痴的缘故。为什么是愚痴呢？第一个呢，他不知道这样子呢，你造这个过失以后呢，造罪之后，你没有发怒，然后你把它隐藏起来，不但对你的这个已造的过失没有好处，而且什么又罪加一等，在律上呢还要再加一个叫做复藏的过失。看你造的是贪嗔，就是杀盗淫妄，或者是小罪啊，什么样的罪造了之后你又复藏，那复藏另外再加一条叫复藏的罪。所以因为不知道这样子的这个道理呢，所以以为呢把它覆盖起来就没事了，不但不明白业果的道理，也不善于观察自己的习气跟毛病，更不知道有了过失，发怒忏悔才是净除这个恶业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呢，覆它是跟根本烦恼这个痴贪嗔痴这个痴的一分所摄，这个道理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有了过失之后呢，最好的方法，佛在律上告诉我们，就是忏悔则清净，忏悔则安乐，就是要如法的忏悔。这个忏悔第一个办法就是最要紧的，就是要发怒，在佛前，或者是如果是一个深重的这个团体的话，就是在这个半月诵戒的时候，在诵戒的这个会上，然后当众呢能够发怒，把自己呢这个所犯的过失勇于承担，跟大众这个表白之后呢，就是要断这个相续心，你不能老是发怒完之后又继续造同样的过失，那这样就没有意义了嘛，你这个惭愧心并没有因为你当众发怒而生起来，所以第一个重要是要发怒，第二个呢就是要断这个相续心，不能再造同样的过失。那第三个呢就要观呢这个罪性本空，常常我们在昏昏沉沉的时候，或者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造了这个过失，但是你要了解善恶的自性，它都是本质都是空的，都是因缘所生的，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把这个过失这个罪恶能够忏除。那忏除之后呢， 我们就要常常的礼拜，然后供养，做一切的善。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常常的读诵这个大圣经典，来熏习这个空性的道理。每每我们在课堂上常常提，每天几乎每堂课都提这个空性的道理，我了解为什么我做不到，知道做不到，那就是熏习不够。好，这个文思修的思不够，那就要反反复复一再的让自己呢有机会呢跟这个空性的道理能够熏习。那最重要就是要读诵这个大乘的经典，能够加深自己呢对空性的这个体验，慢慢呢这个空性的道理就能够在我们这个身口意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好，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做到断恶修善的目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富呢，就是常富。对于平生所做的过失或者是罪恶，为了怕失去名闻或利养，或者是恭敬，因此呢刻意的把它隐藏还有掩护，那唯恐别人发现之后会影响我们既有的名闻利养还有社会地位啊，这些等等，这就是富的体性。若一旦盖富的罪恶被发现，一定会非常的懊恼，身心也因此不得安稳。所以富的作用就是引发悔恼。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们说佛所讲的八万四千个法门，不外就是止观，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有富藏的话，对我们所造的这个过失有富藏的话，那我们在修定的时候，你腿一盘起来开始要修定的时候，这些你覆盖的这个过失它就会跑出来，所以它这个是障碍我们修止修定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覆藏。好，我们有过失然后把它掩盖起来，这个时候它经常会在我们修定的时候会出来扰乱我们，让我们没办法得定。好，那修行人的心呢应该像什么呢？像光风霁月一样的明朗。好，这个中秋节快到了，这个修行人的心呢就像这个中秋的明月一样，又圆又亮，那没有富藏，没有藏富。那光风霁月呢，就是形容呢风把整个云雾都吹散。好，如果说这轮明月呢它的外面很多这个云雾覆盖着，就是比喻呢我们这个真如本性呢被我们覆盖的这个罪恶，我们覆盖越多这个云雾就越多，那把这一轮明月盖着，让它没有办法透出来。好，那光风霁月就是形容风把整个云雾都吹散，露出一轮皎洁的明月。那皎洁的明月就比喻我们自信的光明，云雾呢就比喻覆藏的罪恶。那如果我们能够不覆藏罪恶的话，把这个染污的习气都去掉，本质清净光明的菩提自信就能够显露了。所以用这个比喻也很能够明白，我们呢越不覆藏我们的罪性，这一轮这个明月呢它就是越皎洁，越能够透出来。那你越盖覆越多的话，那这个菩提自信就没有办法开显。所以他这边就讲，有过不复藏，只要勇于改过，自然会受到大家的敬仰。那这个呢我们看原文的259页第三行。好，这个是以大人之心光风霁月毫无藏护，有过则人人皆见，改过则人人皆仰。这个、有过则人人皆见，改过则人人皆仰，这个是出在孟子公孙仇这一篇里面，他就提到说，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始，民皆见之，及其根也民之养之，今之君子企图顺之，又从为之耻。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古时候的这个所谓的君子呢还有过失，就好像日月这个日始月始一样，大家都看得到。那等他改过来之后呢，大家也都看得到，所以人民呢都会敬仰他。那现在所谓的 不要说君子，然后称不上君子，现在所一般的这个现在的社会的人呢，他是怎么做？他不但呢顺其这个习气呢，来造作这个罪过，然后顺着他的这个罪过还不知道悔改，然后还给自己呢这个罪过呢要掩盖，啊，不小心被人家知道之后还要强辩，然后找借口，那想要呢就是要复偿，来保留自己的名闻利养，还有人家对他的这个在心中的地位，是不是？哦，现在社会很多嘛，我们打开电视机那个新闻报告，不出三分钟你就可以看到，都是这一些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富，哦，那有过失不知道，这已经是吃了，然后知道自己有过失又要把它复偿起来，所以这个是吃上加吃，所以这个富呢就是跟贪嗔痴的这个吃一分所摄，哦，跟这个相应的。那接下来我们看259页倒数第二行，如果是对别人呢，我们反而要引恶扬善，赞叹他的功德，不要去揭发他的隐私，所以这时的富就不可以没有，哦，就是教导我们要赞叹别人，多多赞叹别人的长处，然后呢自己有过失呢要勇于承担，去把它发露出来，哦，不要复偿，因为你一复偿的话呢，你会以为你造了这个过失没有人知道，所以你就不会勇于去改过，你会一次一次的，哦，就投机取巧，然后心存侥幸，反正没有人知道，你就不会勇于改过，哦，所以复偿对自己呢是非常不好的，哦，这个过失会让你觉得习以为常，然后没有很积极的要把它改正过来，所以身口意一直造作同样的过失，哦，这个对自己在端乐修善在这个修行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哦，这个就是富。第五个随烦恼呢，我们看260页是狂。狂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欺狂的意思。那为什么要欺狂呢？你看现在这么多的诈骗集团，各式各样的这个花招层出不穷，有这样有那样，哦，一下子过几个月几个礼拜又出不一样的，种种欺骗的欺狂的方式呢，不外就是要怎么样，要获利，或者要有利，或者要有名，哦，就是名利。那我们看看课本他怎么说，他这个随烦恼的第五个就是狂，狂就是欺狂的意思。那为了获得名闻利养，假装呢现出很有道德、很有学问、很有才能的样子。那因此狂的体性就是诡诈。哦，人讲唔捌假捌，啊个唔未破个假破，就要假装自己很厉害。为什么要这样子？还是为了名、为了利嘛？哦，为了名闻利养、恭敬，就不外乎这些。那如果觉得自己已经修得很好的，那他一定修得怎么样？一定不怎么样，对，因为那个我执还很大嘛，还在那里。所以如果我们还很在乎什么事情呢，就先想到，诶，我的利益有没有受损？哦，这个还是一样，我的那个我执还是很大，还在那里。然后很在意人家对我态度好不好，他怎么对我这么不恭敬？这个也是怎么样？要为了人家的恭敬嘛，所以这个慢心还是很大。所以从这几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常常检查自己这个我执是不是还很重。如果自己觉得自己有两三撇的，哎，搁学了搁未歹，这就是还搁无真好，啊，这个空间进步的空间还很大。那如果还常常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不是有受损呢？还是常常去争取自己什么利益？啊，你说你有发菩提心，这个还是离很远的。啊，常常就要人家呢态度要客气呀，啊，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想到你，把你奉为上宾啊，哦，这个慢心还是很大、哦，这种等等的都在日常生活中，在办公室里面，在家里面，哦，都可以常常用来检查自己。那这个如此诡诈的人呢，一定不真实，也会以不正当、不合法、 不道德的手段来获取金钱利益，所以障碍不狂，即以邪命过活，就是狂的作用。这个邪命我们也很清楚，后面会再谈。这个邪命的意思就是你以不正当的方法求取这个钱财来养活自己的这个色身，这个就叫做邪命。那因为一个善于欺狂的人呢，他心里一定充满各种的计谋，整日呢筹划如何来谋取不当的利益，所以从事大多是不正当的邪命。如果你这个诈骗集团他打一通电话要欺骗你也好，或者是他用各种方法要把你的钱骗到手，你看他每一分钟他都是在串习怎么样用更好的方法来得手，所以每分分秒秒都是在串习这样子的欺狂的这个贪这个诈骗的这个牲口意，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做？这些年轻的朋友也好，或者是社会上的这些人，为什么诈骗集团会这么样的炽盛？你抓都抓不完，你现在说难听点，你报警他都不会理你。那问你多少钱啊？没多少钱啊，那个没关系，还有比你更大的，回去吧。他都不想理你，懒得理你。为什么？因为太多，这个案件太多了，真的要办不完啊。警察才几个人，事情这么多，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正当的事业不去做，要做这个呢？他们真的拿到手之后，即使骗到钱之后，他真的吃得了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骗到了几千万也好，几亿也好，骗到了，他真的能够把它吃掉吗？有啊，你也看到他可能开很好的车，住很大的豪宅，可是不要忘了业果呢，要深信业果怎么来的？他造作这个罪恶来的，将来呢他要加倍还给人家。你这个是诈来贪污来的，不管你多少亿，你海外多少亿都一样，你讲也好不讲也好，你以后通通要还的，而且还加利息还。就是因为不明白业果的道理，他才敢这样做。如果今天这个佛法业果的道理他明明白白的话，我请问你谁敢这样做？谁愿意这样子呢？你贪几亿，几亿之后要加倍，现在利息很低没关系，2%就好，你怎么还啊？你要还多少事？生生世世怎么还？哦，所以就是不明白这个佛法业果的道理，以为呢只要眼前能贪得到的，能够拿得到的，我就先塞先藏先做了再说。实际上这造的牲口业的罪恶有多少，将来都是自作自受，没有人可以代替的，就是因为不明白这样业果的道理。好，那我们看262页，这样以欺骗的手段来谋取名闻利养的人，名闻利养恭敬的人呢，一定呢贪欲心很重，那不明白业果的道理，竟用不正当的邪命过活，又是愚痴的行为，所以狂是以什么贪跟痴各一分为他的体性。那离开这两者，并没有狂他自己的形象跟作用。所以这个狂呢，就是第一个，他为了名闻利养恭敬，所以这个是跟贪一分相应。那又不明白这个他贪的这个东西，不管你是名也好，或者是利也好，或者是恭敬，他自信就是空的嘛，本来就是空，那你贪这些东西做什么？不明白空性的道理，又不明白业果的道理，以为用这个欺狂的手段骗到手之后就是你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明白业果的道理，所以呢它是跟痴相应。所以狂它是跟贪跟痴各一分为它的体性，离开了这两者，并没有狂的作用跟形象。这个狂呢，就是以狡诈的手段欺骗别人。狡辩就是矫揉造作的伪装表现。这个诡呢，就是诡谲；诈呢，就是 拘炸，就是狡猾奸诈的意思，就是处心积虑的利用各种的计谋来行这个诈骗。那目的呢，就是要惑乱他人，让人看不清他的真面目，所以表现的都不是真实的事情。因此呢，心思诡诈就是狂的体性。那它的作用呢，是以邪命过活。所谓的邪命，就是用不正当的欺狂所求取的利益来滋养自己的生命。这种以不正当，就是不以正命过活的方式，就称为邪命。那我们说，这个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正命，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正命。那在家人，如果你是尤其是受五戒的，这个跟杀盗淫妄酒相关的，你都最好不要用这些来作为自己的职业。